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近期我们听闻了很多起令人痛心的虐猫事件，不单单只是虐猫，可能虐待动物等等，尤其是在一些大学生的一些校园当中。那这些事件呢，不单单只是对于动物的残忍行为，更加引发了可能我们对于施暴者心理背景的一个深刻思考。那今天 TFM I ask you 邀请了临床心理学家陈玉荣博士 Dr. Chen 来和我们聊一聊。早安 Dr. Chen。
早安，大家好。
Dr. Chen 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虐待动物是不是可能是某一些心理疾病的早期表现呢？比方说可能是反社会型的人格啊，还是边缘型人格？
是的，确实虐待动物的这种行为本身，它确实是其中一些心理疾病的前期的一个表现。我们主要看这种虐待动物的行为，它是否是有重复性的，它是否是有计划性的，以及虐待动物的行为过后的人，他是否产生悔意，或者是对于小动物是否有没有愧疚的感觉。假如只是单次虐待的行为，它并不是就表示这个青少年或大学生或者是个人的这个行为它就是病态的，并不是的。它可能出自于好奇心，它可能出自于其他的暴力的影响，或者它出自于一些朋友或者是同僚之间的一些压力。像刚才你说的反社会人格障碍，确实假如是当出现了重复性、计划性、缺乏悔意这三个主要的情况，它确实是有可能出现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叫 ASPD。 可是 ASPD 在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它不常见，它并不常见。虽然我们的很多的电影或者是影视品，它可能会美化了或者是浪漫化了这个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一些表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它都会升级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因为它也有可能是重度抑郁症，因为重度抑郁症的情况，没有情绪的调节的失调，需要通过另一种方式去宣泄自己的情绪，都是有可能的。
T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那其实我们也是有看到，基本上可能发生或者我们听闻的这些新闻呢，他们都是发生在可能大学生的群体当中的。那想要问问 Dr. Chen 哦，大学生群体当中为什么会频频发生可能虐待动物的事件呢？是不是和他们的情绪管理啊，或者是缺乏支持的这个系统有关系，还是说是因为压力无处宣泄而造成的呢？
主要的现在是我们看到的很多报道都是在跟踪以及追踪大学生的或者是学生群体里面所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其实它不只是单纯发生在大学，有很多街道的角落或者是我们其实是没有注意到的，所以它不只是单纯发生在学生群体里面。就单就近的几个事件发生，我们就单纯的讨论虐猫虐狗或者是其他动物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本身，它其实反映出这个当事人或者是这个个人，它确实是可能存在于情绪调节失控、压力过大，需要以类似的方式去宣泄情绪，这是其中一个。还有可能是因为社交孤立、孤单，甚至是处于在一个可能比较暴力或者是一直被支配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动物相较于人类，相较于家长、长辈、上司，比较我们所谓的 authority， 它动物是相对于安全，因为他们不会反抗。所以通过类似虐待动物的行为来去宣泄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而达到了一个支配的感觉，确实是有可能的。当然我除了情绪方面，也有可能是道德认知或者是道德我们所谓的moral disengagement，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是有可能出现的。所以他的认知就是 cognitive 可能是扭曲了，他觉得这个是不是人嘛， 他们是动物嘛，非人化，他也有可能觉得，反正他们也会死，他们是流浪狗、流浪猫，他们也会死的，所以也不是我的问题，或者是一群人在做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所以责任不是个人的，所以他就把责任扩散了。我为了融入这样子的一个群体里面，可能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群体效应。当然也有可能，这个单就这个个人，还有一些未发现的创伤史，就是我们所谓的 trauma，也需要通过类似的行为来发泄，或者是来有让自己好过一点。我们也不可避免，也不可以忽略的一个群体，就是可能有一些听众在听了我们说这个虐待动物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他们会害怕以及对自己的行为觉得不应该或不道德。可是我可以呼吁一下的是，我们有一些听众可能在想法里面，他们也曾经想过要虐待动物或者伤害小动物，可是并没有这样子的行为。如果有发现你没有行为，如果已经升级到有行为了，那请马上寻找专业人士或者是医生，临床心理师询问看看。
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行为，但是在这里呢，斗德成就提醒你哦，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哪怕你没做，我觉得也是要好好的去重视一下。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斗德成想问问看你哦，就是如果面对这样的事件呢，其实社会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谴责，他们还是不断的可能把这件事情啊搬到社交媒体上面啊，不断的去可能去指责。还是去针对，那其实社会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如果从你的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培养同理心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到呢？因为其实也许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同理心嘛，所以可能对于这些动物的生命啊，他们并没有这么的看重，还是怎么样呢？
OK，讲到的这个就有几个可以讨论的点了。其中一个，像媒体或者社交平台，像我们发现的，它其实会很频密以及高频度的去散播以及讨论这样子的一个事件。从一方面来说，确实是好的，因为这个可以呼吁大众更重视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事件跟事态。让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改善它。可是同时，我们也必须小心，因为我们并不想反向的鼓励类似这样子的行为，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以及不清楚类似这样子的行为是否存在，要得到注意力，要得到 attention 这样子的一个 function 或者是 intention。所以，我们的频频的转发以及讨论，可能从另外一种方式在满足施虐者他们的心理需要，所以其实在传播方面，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这个是我们可能在媒体社交平台里面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讨论以及散播的消息。第二呢，像刚才说的，我们更重要的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子培养同理心这件事情，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呢是那完全没有悔意的，就是他们去施虐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就达到了快感，以及达到了一个宣泄，以及完全没有悔意的人。其实同理心它并不是一跃而就，或者是一个晚上它就可以形成的。如果家长、父母、老师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在学校、在家里，我们就应该，或者说我们就可以开始培养同理心，类似养一些小动物啦，或者因为家庭的环境，我们没办法养小动物的话，也可以教导孩子们怎么样子去爱护动物，怎么样子去爱惜、欣赏，跟动物学习，带去好像动物园参观，或者做一些公益的活动。 等等，这些都是达到了一个可以培养同理心的其中一个方式。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同理心应该蛮重要的吧，就是从小需要培养。
可是这个是对于那些可能没有那么多愧疚感以及没有那么多悔意的人群，我们需要从小去，如果观察到有类似的行为，我们需要及时的制止以及培养。对于一些是他其实是有悔过之心的，他其实是觉他自己其实很清楚知道，类似的行为是不对的，甚至他们也因为类似的行为，受到自己的心理谴责以及不好过的。那对于这一群的人，我就会直接呼吁说，寻求帮助吧，然后让多一些专业知识的，以及也可以同理他们这一群的专业人士来一起处理，一起度过这样子难熬的时刻，其实也是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哪怕你今天呢，觉得自己心理上面呢，可能没有办法承受某一些的情绪，我觉得都是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士。
时事的密码由 TFM I Ask You 为你解开。
那导师想要问一问呢、哦，在结束我们的访问之前呢，有哪一些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
我想补充的就是，虐待动物或者是这样子施虐的行为，它并不是一件小事。动物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嘛，所以呼吁我们不要忽略这件事件。当然，我们在虐待的方式，我们也要小心。很多其实我们也看到，是从虐待昆虫开始的话，就升级到动物。所以，假如家长、老师有发现类似的行为，请及早的寻求帮助，注重心理健康，多一些的呼吁，培养同理心，爱护其他生命，尊重其他生命，是我们提倡。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也是很需要，就是从小的去关怀这些小朋友吧。我觉得也许就是从小的时候呢，关爱啊这些多一些的话呢，他们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一些类似的一些风险啊，就是可能不小心的就喜欢上了那种支配的感觉还是怎么样。所以今天呢，还是非常感谢 Dr. Chen 的分享，也希望说通过今天的访问，让我们好好的正视这个问题可能会延伸出来的哪一些的可能社会问题，还是其他的一些社会等等啊，需要面对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在这里呢，非常感谢 Dr. Chen 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